好，有没有人这个读这个中文系或者是中国文学之类的？有没有？
没有。
你们系股大概都不读这个的。那有没有人喜欢看这一方面的？有没有？
我喜欢看历史。
你喜欢看历史啊？
对。
好。其实中国文化基督教跟中国文化这个主题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哈。我们短短的一堂课哈，我尽量给大家一个概括的认识哈。首先我们要从基督教来中国的这个过程哈，然后跟我们中国的产生的一个所谓的交流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跟那这个中国文化对于基督教来华所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接受跟不接受原因在哪里，好，我们要从这一个历史上面来看，然后我们从这当中我们接着要来谈说现代的这个包括中国大陆哈，整个中国文化目前的现况是什么，那这个对于我们传福音给现代的这些这个华人哈，那么有什么关系，好，我们要从这些来分析。好，所以呢OK， 所以这个 markgirl.com 开始了，你们都听不懂吗？昨天是 Opera 看看这个背光，哎呀，这个看不清楚。
要不要前面关？
没事，这个背光看看哈，这是长城呢，万里长城。哎呀。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中国大陆？我问没有去过的有没有？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好，连观光都没有去过啊？
没有。
那么心系中华，再看一下，心系中华，要走出去啊！好，我鼓励你们啊，你。你哪一次就请这个先生带孩子，你就去短宣就可以了，还等到大学，再一年，好 ，OK， 好，这个事情是你们牧师的事情了 ，OK， 好，首先我们来看哈，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这个关系哈，有谁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开始福音传入中国的？我们分三个时期哈，基督教对于中国有三次的浪潮，也就是说有三次的一个尝试啊进来中国，那么每一次进来的时间这个长短不等哈。第一次是在公元1500年以前，好，那么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时候，第三次就是1840年一直到现在哈。好，所以我们看第一次。第一次呢，在这个叫做景教啊，谈到景教哈，我们首先要谈一下，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汉武帝还记得吗？读历史的，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中国哈，中国的这个朝代，来，
黄帝唐虞夏商周吴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哇！
啊，这个到中华民国，我们这部分就三战是不讨论哈。OK， 所以你看哈，你刚练得很快，汉前面是什么？
唐虞夏商周晋
秦汉，然后呢唐，
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还记得这件事情吧？好，那么时候重新打开了丝绸之路，从此中国古代的中国跟中亚还有西亚啊，还有一直到中东呢，就靠着这个丝绸之路发展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沿着这条最早的通道，佛教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就进来中国了，所以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比较早，跟这个有关系。甚至连这个我们看西游记啊，有没有看到那个唐三藏去印度取经啊，这些耳熟能详的这些故事就深入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的脑海里面，看到没有？好，我们后面会谈到佛教的一些部分的对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哈。据说在16世纪流传着就是说16世纪的时候开始流传了，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叫做多马，曾经到中国传教布道啊。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那么这应该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事情？第一世纪，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如果讲最早应该是，如果是多马去的话，那就更早了，那比佛教还早了。可是显然多马去的结果可能影响不大，也许去那边没有多久就为主殉道了。好，总之这个是最早的哈，但是这个不算是在正史上面有这样子说。那么1625年明朝的时候，明熹宗那个时候在西安出土了一个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是什么？你看圣经上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国的是什么地方？秦国。好，所以那个时候就用大秦然后来提到景教流行中国啊。那么大秦是中国这个好，这个从碑文的记载当中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叫做聂斯多流派，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当时候把它定为异端。聂斯多流派其实是所谓神人一信派啊。那当时候其实他们景教来中国传教非常的这个热心哈。据说在这个唐朝贞观九年的时候，传教士就来了，然后这个教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兴旺了一段时间啊。甚至在景教的碑文上面说，珍藏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啊。这个是在大秦景教流行碑上面写的。 OK， 那么到了汉朝，发现有一个所谓的十字墓碑。好，然后呢到了唐朝又有这个景教碑。好，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当时候的这个些的历史记载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第一次的浪潮，特别是景教来哈，带给中国教会的这个影响，还没到哈，影响是什么？也就是说景教在唐朝的时候虽然有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就说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这个生根。这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后来在唐武宗的时候，也就是公元845年的时候呢，唐武宗下令要灭法毁寺，这就是历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他这个主要是针对佛教，可是连带的基督教也受到影响，也就是景教。景教在中国一直活跃了200多年，请问这个时间够不够久？200多年，但是一次这样子的这个唐武宗这么一次的赶尽杀绝哈，从此中国的史籍里你再也找不到景教的记载了。在宋朝宋太宗的时候呢，那么列斯多留派的教士被奉派来到，有一个教士被奉派跟另外五个教士哈，他们一起来中国，到了主后987年的时候，他们回去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这样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比一人外无第二基督徒也，就是除了他们之外没有第二个基督徒也，寻遍全境竟无一人可以受教，故即毁也。就是说他们发现那边没有基督徒了，全都死光了，所以呢竟然没有人可以他们去那边教导，所以他们大概感觉时机不妙，所以他们就急忙回去了。这是在主后987年，这就是象征着基督教在怀俄传教第一次的浪潮就像消失了。这是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好，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哈，如果你读历史你会记得啊，在景教在中国衰亡之后呢，当时候曾经这个景教在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当中流行。13世纪蒙古族统治中原，好，景教就在元朝又重新出现。当时候的蒙古人就称基督徒叫做耶里可温，听过吗？没听过。他就称他们叫耶里可温，所以称这些人就叫信的叫做耶里可温教。耶里可温是这个回民的一个用语啊。
哪一个耶？
蒙古啊。
怎么写？
也就是知乎者也的也，啊，里就是里程碑的里，啊，可就是可以的可，温就是温和的温。好，到了1269年，啊，第二次的浪潮又回来了，所以我们欢迎第二次的浪潮来到。第二次的浪潮比第一波的浪潮就更进步了，所以你早点来到中国就不会受这么大的灾难了。这个第二次浪潮是天主教，好，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利玛窦当时候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影响。好，我们来看看哈。在谈到利玛窦之前呢，我们先要谈谈沙悟略。听过沙悟略吗？啊，沙悟略是在利玛窦之前来的宣教士，天主教的宣教士。他是在明朝，明世宗，他的名字正确讲叫这个方济各沙悟略 Francisco。这个翻译啊，我跟你讲，台湾翻译跟香港翻译都不一样，所以你看英文比较好。大家看这个西班牙文比较好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有没有？ 这边叫三藩市。
对
Saint 就是 Saint OK。 所以天主教呢，其实后来因为他的缘故，就这个像这些他都封成圣人，所以叫 San Francisco
加利略啊，这个
圣方济，懂吗？
对，
圣方济听过了吧？嗯，还有听过方济会吗？
对，
哦，这 OK， 这样子慢慢就了解了。OK， 这个沙悟烈呢 ，Francisco， 他从印度到了日本，他就发现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他就知道说他要去中国传道。你看当时候的这些中国来中国宣教士啊，多不容易啊！好，当时候整个中国就是非常封闭的，老大哥，全世界他就是觉得自己是老大哥的。后来他要到中国去传教，可是不得其门而入。1551年的时候，就饿死在上川岛。可是因为他来，虽然没有成功，可是他的信呢，就引起了欧洲人来华宣教的热潮、兴趣。1578年的时候，范里安 （Alexander） 就是亚历山大哈，到了澳门建了礼拜堂，他在澳门已经建了礼拜堂哦。可是他每一次要往内地呢，都没有办法进去。当时中国闭关自守，所以他站在那个地方，望着这一个中国，看着要在广东那地方，澳门那地方，看着就是说，他说：“石头啊，石头啊，何时你可以为我主而开？”这句是在宣教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当时候天主教的这个宣教士范里安，他在那个地方多次的想要进入中国传教，结果进不来，所以他就发出了这样一个感叹。但是呢，最后他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也死了。可是他带来一个的影响，就是让后来的宣教士知道一定要往内地去宣教。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不是有个内地会吗？叫戴德生，对不对？戴德生当时为什么叫内地会，就是因为他发现当时候五口通商，有没有？中国靠着船坚炮利打进了西方靠着船坚炮利打进了中国，所以他们就在港口的地方就开始。那么有人讲说基督教是侵略中国的，这个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些的原因在这里，就是说因为门不开嘛，那怎么办呢？所以西方是列强靠着不平等条约打进了中国，打进中国之后，这些宣教士呢就进来了，有的是有政府的这一个所谓的保护，那有的是真的是带着一股来传教的心，就说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最后就是被人家贴标签，就说基督教来中国的历史上面很不公平的是被贴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从这样来的。那当时是在沿海，所以后来戴登生才发现说其实要往内地去，因为内地有更大广大的福音的需要。沿海当时候各个宗派的宣教士都已经来了嘛，好，我现在讲的是基督教哈。所以你看从这个回头来看，天主教当初这个宣教士哈，他们就已经想到要内地了，这是先见啊，这是先见啊。所以他们知道说要往内地传教，而且要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所以他们就调来了这个叫罗明坚Michael 跟利玛窦。罗明坚我们比较不清楚，但是利玛窦我们就比较知道了。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打正式进入中国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利玛窦来中国哈，他这个对中国呢产生了一个不小的影响。首先利玛窦带来对中国的贡献是沟通了中西文化。他一来啊，他学汉语， 他本身汉语非常好，读儒家的书，穿儒服，这个你有没有想到谁啊？
戴德森。
可是戴德森是在他之后哦，戴德森当初这样做就已经被当初其他的宣教士笑，被他们批评了、哦、可是你看天主教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知道懂这个所谓的叫本土化，听过吗？好，好了，你看他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啊，学识渊博，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宣教工作上我们要选的啊，我们要学习的。好，他把这个教名就翻译成天主教，所以这个教这个中文的这个来源呢是他翻译的。那么神呢叫做天主，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儒家向来就尊天，所以天对儒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尊崇的。好，所以他就用天主教，然后把四书呢翻译成拉丁文寄回他的本国，当时候他们用拉丁文。利玛窦同时把西方的这些学问传进来，你看看他多厉害，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语言学、艺术，还有呢通通他都把它带进来，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学问渊博的。那你说这个有什么用？有用，不知不觉的利玛窦就已经在影响中国的怎么样知识分子。好，他传教的原因，成功的原因，我们来学学看哈。第一个，中华化，也就是说中国化，他用中国化的这种手法传教，上下通吃。他跟政界跟这个知识分子都有很好的关系。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去传福音时候的原则，有没有？你去了一个地方，你看到哪一家怎么样接待你的去，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特别以前好像在早期啊，台湾的教会传福音啊，可能也许也是受到内地会的影响或 whatever 哈。这个到乡下穷乡僻壤去传教的宣教是最伟大，有没有？但是这个都市化之后就发现很多的农村教会啊，人才通通没有了，所以渐渐的培养不出后一辈的工人来。可是利玛窦传教了，他不是，他是擒贼先擒王，他先把地方士绅，把当时候影响这个有影响力的人呢，他先带领他们。好，他尊重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有一点我们提一下，等一下我们回头来思想哈。他准许天主教徒祭祖还有祭口，帮助儒家攻击佛教，哇，这一点也很厉害。好，徐光启就说其教必可以补儒益佛。你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因为啊，曾经中国有一些的皇帝啊，因为笃信佛教，所以国事不正。你知道佛教基本上的思想观是出世观的，是比较消极的，所以他这个国家一变佛教，你看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就是啊，很就是比较顿世的，这种很多对这些科学这些东西事实上基本上是排斥的哈。所以当时候这些儒家的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佛教这个会灭国啊，会亡国啊，啊，所以这个他这里说借帮助儒家，事实上是当时候一个政治气候是如此的。啊，利玛窦自己称他自己叫做西儒，啊，好。第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善结交高官显贵，这不念贵，这宦啊。他在广东肇庆的时候呢，结交当时候的这些高官，到南京的时候也结交这些高官。好，你看这边记载了一句话，说十四人是与利玛窦定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好久没有练这个文言文，哎呀好过瘾啊。这表示说在他的家里面常常是车水怎么样马龙，络绎不绝，官吏陆续过访。哎呀，有一天我们也要看见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官吏陆续过访啊，许多的这个知识分子，这些朝廷做官的，他们以信仰耶稣基督为荣。 Amen。 第三个，他以介绍西学作为一个导引，好像作为一个入门。他大部分的时间讲授西方知识，课余才谈到信仰，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我认识以前有一个老师，数学老师，他上课呢大部分时间在传福音，小部分的时间在讲课，所以同学很反感，上他的课没学到什么东西，强迫传教。他觉得他很爱主，他时时刻刻随时随地传福音，但是请问这样子对吗？
不对，
也不对。他没有把自己当尽的本分做好，这叫做不忠心嘛，是不是？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你在公司上班，你应该是老板心目当中最好的员工。不要认为说你到公司里面哇看到人就传福音，然后呢老板交代你的事情就放在最后面再来做，你觉得这样子爱主，不是的啊，把你自己应该尽有。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带来一个结果，就让人家感觉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品格各方面好，大家就觉得好。你看接着人格高尚，这样子形容他啊，利玛窦是性好施，就是说他好施舍，好人很慷慨，能缓急人，仁义感其诚，这个人很诚恳，无敢负，不敢去亏负别人，甚至当时他们形容这些欧洲来的这些的传教士呢，这样子说，说他们不求利禄，大多聪明特别之士，一专行教，专心的在行教，在啊，不参与政治，不求利禄。这岂不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宣教士吗？好了，刚才我们提到说他允许什么祭祖，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第二次浪潮来的，跟中国交汇后来被赶出去一个最大的原因，导火线，也就是耶他啊，你要利玛窦他是属于耶稣会的，耶稣会他允许啊这个祭孔祭祖哈，可是当时候呢，其他的天主教教派，譬如说多明他这个翻译有点奇怪，多明 anyway 多明尼各还是多明我，反正这是一个是这是一个教派哈，天主教教派。然后呢方济会，这个应该翻成是方济会哈，方济会哈，他们是用拉丁文，请记得刚才 我们说耶稣会的利玛窦来传教用什么啊？用他用什么语言？他用汉语，他学汉语，对不对？可是方济会的这些其他的人，他们对这些的翻译呢，他用拉丁文，他认为说天跟上帝这些都不能代表 God。 好了，天主教自己里面的这些教派产生了冲突。好，所以这两个其他的教派呢，他们就认为耶稣会呢是卖教求荣，就告诉教宗。所以在康熙四十年的时候呢，教宗就告诉他们说，禁止他们再去祭祖祭孔。好了，这个问题来了，康熙一听大发雷霆，太生气了，你们竟然这样子。你知道当时候中国还是也以为是这个是全世界的老大哈，所以当教廷教宗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呢，他就命令把耶稣会解散。好，这个冲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教的冲突。康熙认为说天，中国的天跟基督教的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教宗呢却认为不是。所以教宗，你知道天主教教宗是有权柄的，所以教宗命令中国的这个教士不可以这样做，那就形成了中国的这些的信徒啊，到底要听谁的？听教宗还是听皇帝？你懂我说意思吗？就有点把中世纪的那个教皇跟皇帝的争执啊，从那边拉到了中国来了。所以从此康熙就下逐驱逐令，然后呢逮捕了当时候这个教宗所派来的这个教士多罗，他的大使，把他关到澳门监狱里面去。好了，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浪潮消失了。可是第二次的浪潮比第一次的浪潮要更进步，因为并没有真正的就没有了，只不过说暂时停止了这个宣教的工作。后来第三次的浪潮，这一次是什么？天主教基督教一起来把给做回来怕比啊。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了中国一个非常大的耻辱，可是在神至高的神的掌权当中，这也是基督教进来中国的一个另外一次的机会。好，首先是这个带来的一些的几次重大事件啊，一个就是太平天国，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是不是啊？那么洪秀全他就是称说耶稣是他哥哥，哎，所以他这个他就组织了这个白莲教。其实他整个的这种太平天国这种思想观念是跟这个基督教很有关系的哈，只不过说他是因为带有政治意图，所以其实圣经没有读通啊，只不过把圣经的一些东西想要付诸在政治理想里面啊。但是无论如何，至少表明洪秀全是有受到圣经基督教的影响。到了1949年以前，我们发现是1949，就是中国被解放后，中国每一次的重大政治改革都可以看到传教士在其中发挥它的作用。传教士进来中国呢，接着开始大量的去创办学校，还有呢做慈善事业。所以其实你知道中国的天主啊，就是女人包小脚这个事情被解放，跟传教士有关系。好，很多西方的这些看到中国很多落后的这些事情，他们就教会里面不遗余力的来做这些事情。还有包括戒鸦片，当时中国很惨啊，这个一片都是那个到处都是吸鸦片的人，所以传教士来这边，他们就开始做社会工作，就做戒烟的、戒毒的工作。其实这些东西啊，早就这些宣教士在做了， 今天慈济在台湾做的，其实只不过是把基督教这么这个几百年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把它重新的复兴起来而已。好，我们来看看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一种，我们怎么样会通，好，交汇，彼此能够有一个对话，然后看看这个当中我们的有哪一些的点可以帮助我们去传给这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最近大陆的文坛啊，开始有所谓忏悔文学，还有忏悔意识。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请你告诉我，在你受成长的教育的里面，要做所谓的忏悔、认罪，在你们所受的教育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讲一下，啊，小周。那是西方的嘛？
对啊，就是忏悔录是在人的晚年回忆一生所做的事情，向上帝忏悔。
但是我现在讲是说，在中国，你中国的教育，中国你们过去成长的社会背景里面，忏悔这个观念是什么？占一个什么位置？
没有，
没这回事。
忏悔认罪的这个
好，那这个，所以大陆最近产生的这个忏悔意识或者说忏悔文学呢，这是有关系的，是有影响的哈。那么我们来看哈，就是说中国文化里面有两方面是跟这个基督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哈，有这个差异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谈到人性的问题，人性论啊。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受到孟子的性善影响比较大。我们中国有性善性恶说，对不对？
对。
那么性恶是谁说的？
荀子，
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中国接受孟子的比荀子多，几乎到后来是个孟子的性善说已经是主宰了整个中国文化里面。好，所以人之初怎么样？
性
本善。你看从小就背这个东西，是不是？所以人之初性本善。那请问我们基督教讲的是什么？人
之初性本恶。
好，你们认为是人之初性本恶吗？
原罪恶。
啊？神造人本来都是好的，是不是？
对。
但是犯罪了，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人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呢？所以你们是荀子的，是不是？
你们是亚当嘛？亚当原
来。好，我们慢慢后面再来解释这个哈。你看哈，性善说 dominate 这个整个中国文化到一个地步，佛教传进来之后，佛教是一个很容易去怎么样？这个好听点就是说，它很随和哈。但是讲的不好听点就是他也没什么原则。好，所以你看佛教这样传到 现在又分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佛教又分了这个宗那个宗，很多都很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吗？佛经大概超过10万部以上的佛经，所以我很佩服啊。如果一个人要去研究佛教啊，他一辈子都读不完啊。你看过《金刚经》吗？我看一页我都看不下去，那个文字之深奥的，对不对？可是佛教近来能够在中国扎根，他发现他必须要跟儒家怎么样妥协，所以他们也somehow有一个 compromise。 所以佛家讲什么呢？佛家讲说众生皆有佛性，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佛性是恶的还好的 还不好啊？好的嘛。所以佛家就讲这个心性论。可是这个带来一个结果，好，不管是儒家也好或者佛教这样子的心性论啊，这种说法啊，有人就批评了。所以呢，儒家学说适合富有人，但是不合贫苦大众。因为如果你是贫苦大众的，你才会体会到人生当中很多的黑暗，提到人性当中很多的丑恶。那你就会说，人真的性本善吗？好，那基督教呢是讲什么呢？讲罪，人有原罪，人有罪性，然后罪性产生的罪行，是不是？什么叫做罪呢？顺便考考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罪？你知道？我们
啊，偏行己意，没有重法，
色不重地，对不对？好，这个什么意思？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什么是神的标准？义是神的标准，但是什么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
尊敬
神啊，圣洁，还有呢？当我们讲说，好，我们要达不到神的标准，就叫罪。那个标准是什么？我们要问呢？什么叫做达不到神的标准？神标准是什么？
不要吃那个跟别
人无瑕疵无斑点。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标准，什么标准？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什么？哎 ，Come on， 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具体的东西，好不好？
顺服。
顺服 ，OK。还有呢？那再讲谦卑了。
公义。
公义、圣洁。
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还有呢？还有。爱，还有呢？亲爱的弟兄，你今天讲完，讲到晚上可能都讲不完，你要讲神的标准。弟兄姊妹，是旧约里面讲的说，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诫命、典章，对不对？不管用律例、诫命、典章，最后归结什么东西啊？
爱。
律法是什么？什么是律法？
爱呀，
就神的标准。
好。这些东西通通都归出来叫做神的话。
神的话，刚刚在讲神的话。
有谁有在讲神的话？
律法在讲吗？
对，但是你们没有讲出神的话。什么叫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就是神的话，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讲圣洁，你讲顺服，你讲谦卑，你讲公义，你讲仁爱，这些都讲不完了，最后归结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 OK， 所以色不重地达不到，你不合。所以约翰一书怎么说？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违背律法。你们记得这节圣经吗？来翻翻看你们圣经。哎，弟兄姐妹，这是基本的。约翰一书第3章第4节， 来，第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犯罪
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神话。当然律法这个字哈，你要看它上下文。在有些地方律法指的是摩西五经，有些地方律法指的是什么？是整个旧约。那有些地方律法呢，指的就是神的话。那约翰一书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讲的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所以你违背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罪。很清楚，在我们今天，我们新约书很简单，什么叫做罪？定义很清楚，你违背上帝的话就是罪。所以呢，如果耶稣说这个你如果看见妇女动一念，就是什么？就是罪。因为奸淫是什么？
罪，
是不是？好，那么网络色情是不是罪？
是
啊，
是。
恨人是不是罪？
是。
不是自己的东西放在家里面当做自己用，是不是罪？
是。
在公司里面打公司的电话，这叫什么？
是
罪。打公司，用公司的电话打自己的事情，这叫什么？什么罪？
偷窃。
偷窃罪。不时一奉献，这叫什么罪？
偷窃。
窃取神的物，这叫什么？叫偷窃，是不是？而且不是偷人呐、啊，这是偷神的钱呐、啊，好大的罪，好是不是？所以你如果去这样看，就很清楚了，是不是？所以难怪保罗会说世人都犯了罪。有哪一个人，台湾话说鼻孔阿罗伯几的后浪，鼻孔向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我们在座有没有鼻孔向上的，请举下手。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在跟儒家对说啊，这个对话嘛哈。我们需要先知道我们信。你看刚才讲了半天儒家、佛家，这个现在我要看看知道你们基督家啊，所以我要你们知道确知我们这边的 standard， 我们这边的原这个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讲说我们今天圣经上所说的罪，不合神的话，不合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罪，懂吗 ？OK。所以下次圣餐要这个省察自己罪的时候，你就想想看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合于神的话的。哇，那你真的是想起来，我们想起来太多了。
对
啊，是不是啊？不敢你啊，没有说你犯罪就你要认罪嘛，就是要认罪嘛，对不对 ？OK， 好。但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基督教讲罪，就好像觉得很难信呢？其实啊，儒家也说什么人非圣贤，孰人无过呢？所以你看，你要抓住哦，你要抓住。你说我们孔夫子，我们儒家也这样说啊，人非圣贤，孰人无过？谁会没有过呢？这个过就是罪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讲罪，我们只有讲过或者失或者错，对不对？我们不喜欢用罪这个字，但是其实一样的，你要告诉他一样的，这意思是一样的。 OK， 好了，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跟这个中国文化有一个交汇点。所以基督教应该是什么呢？人性原本之善，人性也本会行恶。好，那我们看看基督教跟这个儒家的宇宙论的问题。宇宙论是什么呢？就是包括说神的存在啦、创造啦以及超越观等等。中国文化强调是用内在超越， 佛家是强调佛性，道家强调道，都是在着重一种内在的提升，自我的升华，换句话说叫做自力拯救式的宗教，靠自己，靠自己修行，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修身养性，靠自己怎么样子操练。儒家讲的内圣外王，所以认为人人可以成为尧舜，有没有？佛家强调明心见性，认为人人可以成佛。道家呢，却提到观照内心之法，最终达到人人可以成仙，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跟我们讲的 New Age Movement 怎么样？很像的。可是基督教却认为说，人不能够靠自己去成圣，不能靠自己是成仙成佛，必须要靠着一个外在的力量，这个叫做他力式的拯救观。这个他力是指谁？就是神。好了，很多人说基督教有他式情怀，儒家这个却是肯定经世。基督教没有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念，可是基督教强调仅此一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很着重我们在世的时候要好好的殷勤努力，善用光阴去帮助救济贫穷啊。所以其实基督教是非常的看重这个现世啊。虽然我们是有一种所谓的向往永生，向往他世，但是其实我们同时也肯定了儒家的现世精神。OK？反而是儒家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渐渐变成比较出世了。特别现在的中国文化有一个特质叫做无法无天。事实上无法无天啊，如果你到中国社会看，你真是发现真是无法无天啊。豆腐渣工程，一座桥可以整个这样子塌下来，从我们做工程的角度来看，那真是豆腐做的。你最低的强度2000磅的强度也不可能塌下来啊，所以简直就是灌水啊。以前我们做工程的我们知道，就是打混凝土树把它打上去，那么你就看见那个上面那个搅拌车就一面加水，讲好听点是为了因为天气热让它加水之后打起来比较容易，打到高楼去打得比较容易。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水龙头一直这样子，这样一直加，所以本来送到工地的是3000磅强度的，这样经过加水之后最后2000磅不到。我讲这你可能没有概念，打这个楼板的是需要至少差不多2500磅的强度，但是你用2000磅以下的强度啊，所以很容易那个整个楼板就怎么样塌下来。这个就是豆腐渣工程发生的原因，就这样。可是这个发生的事算他倒霉啊，大部分只要我拿到钱，他也许不是马上发生，也许这个2年3年，也许5年10年，总之总有一天会塌下来，只要不是塌在我身上。这就是今天这个做工程的工程文化，无法无天啊。好，中国社会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现在的一些的热潮。第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热潮。我告诉你啊，我到北京的那个图书城去啊，哎呀，我看见那个里面卖那个录像带、光盘的啊。我告诉你啊，那些什么《三字经》啦、《弟子规》啦、《论语》啦、《孟子》啦，还有《中庸》啦等等这些啊，哇，一大堆这些古的书都出来了，多得不得了。还有这个说，那个叫做什么有声书，听过吗？我就看它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在电视上面的，就是中央电视台有个叫做百家讲坛，听过吗？国内来的听过啊，这个很受欢迎的讲，他请了很多的学者，就讲中国传统的经典。 哦，他们很能讲，讲话又幽默，然后呢讲得很，把这个深奥的道理啊用白话的讲出来，加上小例证等等这些，所以呢带来的结果就是哇，很轰动，让很多的中国的现代的人就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一股怎么样，一股热潮啊，那个很畅销，书籍非常畅销，你知道吗？这个节目主讲人易中天的品三国，他讲三国演义，三国时期的那个情况哈啊，这一本书啊连续几个礼拜高居图书销售榜冠军。主讲人于丹女士讲的《论语心得》，这本书啊创造了40天销售150万册的销售记录。中国怎么会对论语对这些书籍突然发生这么样子的兴趣呢？预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休息5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